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敬拜他。我们呢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有生命气息，能够在这里一同来寻求你的面。我们感谢主，你在过去是如何的保守与带领我们。我们是何等不配的罪人，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心存感恩，也知道我们有许多的过犯和不义。主啊，我们再次求你赦免，再次求你洁净，使我们能够离开我们的自我的中心，能够来到你面前，降服在你面前。因为知道主，你是我们一切所有，我们也是属你的。我们是这样的不配，但是主，你依然的爱我们，正如你当时是如何的眷顾主你的百姓。哇，我们求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运行，能够来成就你的作为，也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当中有心中有重担、有各样的思虑的。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交托在你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呢要继续的来看这出埃及记的这个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当然上一次呢我们看那个幻灯片哈，我们现在转去那个幻灯片。我们上一次呢已经看到这个摩西在神如何接着摩西来在埃及呢降下这个十样的灾难。那么呢我们也看见了当时呢神如何的借着最后一个灾难的时候来教导以色列人呢来守这个逾越节，也从那样的一个守这个逾越节里面呢，让我们看见神将来也是透过他的爱子呢耶稣基督呢来为全世界的罪人呢来付上他本身做这个罪的这个赎价代价。然后我们也看见呢在这些灾难里面从浅到深啊，从不是很严重的一直到最后呢是相当的严重，甚至呢他们失去了所有的这些长子在埃及地。但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呢在他们的这个门框上涂上这个羔羊的血呢，使他们能够脱离这个灾难。那么我们呢也可以看见呢神呢他在这个埃及地里面吩咐以色列人向埃及人呢来索取他们所应得的这些工价哈，他们的工价。所以呢他们就把埃及人的那些财物呢给夺取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吩咐以色列人要从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啊，就是歌山地，但是他们是从兰塞这个地方呢出发。那么其实呢他们是有这个机会呢神没有让他们呢经历这个经过这个非利士地啊，就是往东北的方向，没有带领他们经过这个到非利士那里，因为恐怕他们呢遇见战事啊，所以神呢特意的把他们呢带领他们到这个接近红海的这个方向哈，所以让他们能够在那里扎营，在那里安定下来，所以又有了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当然呢，我们看见呢。神在那里也兴起他的这个奇迹，就是在云柱，在十三章二十一节里面呢，日间呢神使云柱来带领他们，晚上呢有这个火柱来光照他们，所以不论是白天或者是晚上呢，神都带领着他们。所以呢，神已经命定他们要离开这个埃及，在十三章十七节里面说，非利士地的路虽然近，但是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呢，神就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啊，所以 带着这个约瑟的骸骨也一起走。所以呢，我们看到来到这十四章呢，上帝吩咐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喜路，这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地图的那一段，密夺海之间对着巴利洗别洗粪来靠近海边安营。然后神就特地的告诉摩西说，法老呢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呢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在这里特意的吩咐摩西，告诉摩西呢法老所会做的事，而且呢他特意的带领以色列人往红海的这个沿岸来走。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从这样的一个记录里面呢，我们知道呢他们原本有一个很靠近的路可以直接到迦南地，但是神却特意 让他们走到去红海。也许就是因为在这个红海里面呢，他们遇见这个埃及的追兵的时候，当然埃及这个法老呢他后悔啊，他虽然经历了这十个灾难，虽然他失去他的这个长子，甚至全部的埃及人都失去他们的长子的时候，但是呢他的心呢却却不承认了耶和华是神，还继续的来追这个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背后呢，神允许法老的心刚硬啊，所以神允许法老呢继续来追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到了一个前面没有路啊，后有追兵的那个阶段，到了红海，他没有办法过去啊，所以他们在这样一个很急难的情况之下呢，就产生了几种的反应啊。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看见这几种的反应呢，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有向神呼求，在第十节，当他们看见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所以人的反应有两，就是 这几种，就是一个就是你向神呼求，另外一种的反应呢，接下来就是在十一节说，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也还好。所以你看很快的就有这两种的反应，当然这两种的反应也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生命，不同的信心。第一种的信心就是他们直接向神来哀求，第二种的反应就是他们把责任这个罪过呢推给摩西啊。所以你看见人就是这样啊，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常常会发生，或者是一个家庭出去野餐啊，或者是郊游啊，但是呢碰到下雨天了，所以下雨天怎么办？哎呀，都是你了，为什么选这一天来去野餐？你看不就是下雨了，对不对？注重的是什么呢？注重的是把责任呢推给那个人的身上。但是呢看到摩西他的反应是什么吗？我们看到摩西的反应是，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但是我们属于神的人呢，我们所注重的是什么呢？不是去找出谁是那个背后的那个这个原因。一个属神的人所注重的是找出解决的方案，如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不是去把责任推给别人说都是你了，因为你这样所以才会这样。不是，只要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呢，应该把这个前提这个注重点呢放在怎么样来解决现在的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很多时间花在如何来解决这个现代问题呢，就不会产生这些推卸责任的这些，或者是掩盖责任、掩盖错误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三种反应哈，但是 但是我们就看见呢，神特意的让以色列人经历这样的一个很困难的情况，那么人的心里面呢就反映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当我们做一些事情，做某一些事情之后，往往呢你会发觉到呢，不是一帆风顺啊，可能是不同的这些事情，有这些问题是接二连三的来啊，正如约伯他接二连三，他就收到他的这些不好的这些信息，失去他一切所有，是接二连三，祸不单行啊。所以你会看见，很多时候就在这样祸不单行的这些情况下呢，人的心的那个反应就显出来了啊。所以很多时候神。也许我们会失败，也许我们会失望痛苦还是什么，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来依靠神啊。所以在这三个反应里面，你会发现很容易的就马后炮啊，有人说马后炮，马后炮就是或者叫做事后诸葛啊，就是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说是不是我以前跟你讲过的，对不对？但是所注重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注重的是如何来解决当下的问题啊。所以那么我们的时间呢，我们的精神呢，就不会浪费在都是你啦，都是不是我的，就是很花这些时间了，来找出谁是最后的。然后雨已经下来了，没有地方避雨，在露营的时候啊，在野餐的时候，还在那边雨中来彼此的指认。但是其实要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找一个地方避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呢也是要学习这样。但是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呢有两种反应啊，所以。他们很快的就忘记了在之前呢，神如何的带领他们经历这九个这或者这十个灾难，人的心很快忘记啊，因着当前的这个危机呢，忘记了过去神如何的施行这个神迹带领他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话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记得呢，神在过去里面呢所向我们显的恩典，然后呢我们可以靠着神呢来继续向前行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困难呢，我们不要因着现在所经历的这些困难，我们就忘记了神过去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些在这些的情况里面，你会看见另外一些人的他们反应呢很快就忘记了，他说他只是记得当时呢，他们跟摩西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不要搅扰我们，不要在这里，让我们不是埃及人嘛，对吗？”但是他们很快忘记为何他们要脱离这个埃及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的时候，21节的时候说到。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不但是如此，在6章5节，神也继续着在重复说：“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伸出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所以他们在摩西向法老要求的时候，法老给他们更大的重担，所以神再次的重申来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听了他们的哀声了，但是呢以色列人呢因为当时做的功苦呢，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心情来理会。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些困难呢，我们忘记了 其实神在背后里面呢有他的心意，要让我们呢来看到神的作为。所以在十三节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所以我们相信呢，深信神的话语实现呢，并且呢愿意将这个结果呢交托给神。因为摩西说，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之所以那么有这样的信心呢，就是因为在十四章的第一到第五节那里呢，神再次的第四节里面呢，神再次的向摩西重申神要怎么样来拯救他们。但是这些事情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没有看见，他们只是看见现在来的这些追兵，他们也不知道神将是怎么样的来救他们。所以你看见摩西呢，很清楚的知道神要来救他们，并且呢叫他们安静下来。我们看见呢，神对这些百姓，这些百姓他们完全没有准备了，就是没有准备要去跟埃及人打仗了，所以神就自己显出他的作为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呢看见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在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神自己来预备我们啊。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训练以色列人呢来信靠神。虽然开始的时候他们对神的概念不清楚，虽然他们开始的时候对神的作为也不是很了解，也不会对神的信心呢那么大，但是呢神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使以色列人呢看见神要显出他的作为。在十五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展，把水分开，以色列人呢要往海边行走，走在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可以自己来施行这个奇迹，可以自己的来将这个红海分开，但是呢他要借着摩西的手呢叫他伸出这个杖。他伸出这个杖，他本身没有什么力量，那个力量的源头呢其实是来自神。所以我们这些做上帝的工的也是如此，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这些力量，但是有这些力量的其实是神本身，是他使到我们能够做这些事情，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虽然摩西在那个时候他施行了这些神迹之后，百姓对摩西对上帝呢都大大的信服，但是呢摩西本身呢是没有什么能力，他本身是没有什么，他的能力的来源是在于神。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服侍神，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智慧，有什么力量，或者是有什么才干，我们所有的一切呢都是来自于神。所以既然是来自于神的话，就让神来自己使用我们，我们自己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所做的只是我们所当做。所以摩西伸出杖之后呢，神要在埃及人得荣耀，当然要使到这几百万的这个以色列人经过这个红海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不要说几百万，就是几十个老人家要过去一个营会，要去巴旦岛等等，也是大费周章。不要说这几百万的这个以色列人，但是你看到神自己来显出他的作为，神把这个红海分开，神也把埃及的军队和以色列人呢分开，借着他的云柱，借着他的火柱呢，把他们两边呢来隔开。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在于神的作为。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呢，神是如何的借着这个水来使以色列人得到拦阻，他也借着这个水来使以色列人得到拯救，他也是可以用水来使这个埃及的这个军队呢全军覆没。这一切都是在于神。 神以前是如何运用这个洪水来灭掉整个世界，借着吩咐挪亚造方舟使他们能够得到拯救。神也是如何的用这个大自然的这些现象来毁灭当时的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一切呢都是在于神。那么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如何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被现今我们所有的这些生活工作重担、家庭的重担所缠累，以致呢我们忘记了神在这背后呢他要想我们所有的这个作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做一些的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神其实是那一位呢掌控一切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再一次的被提醒来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在这世上是很短暂，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很有限，但是我们怎么用这有限的一切所有的来荣耀神呢？就是来寻求神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上的决定。假如神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责任，一个工作，我们就在那个很简单的责任一个工作里面呢来尽我们的责任来做。有一位弟兄他在关卡工作，虽然他是盖印，但是其实他说他差一点要睡着了，但是呢看见一个通缉犯，就是一个通缉犯了，整个人眼睛大了。为什么？因为是神使到他能够在那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呢清醒过来，看到是通缉犯，然后说有事情啊，请你去谈一下，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谈一下。所以他所讲的一句话令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房屋，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他做工作虽然是盖章很简单，但是其实他在背后所肩负的那个责任呢却是很重大。为什么呢？要是让一个恐怖分子或者嫌疑犯进到新加坡的话呢，那后果是很严重。所以虽然他觉得哇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其实他的工作是为新加坡的这个保障呢做出了很大的这个贡献。虽然可能要打瞌睡，但是他所做的这些呢其实对我们呢有很大的益处。所以不要轻看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有可能呢成就了神在他百姓中的这个作为。不要轻看我们所看的这些孩子们啊，这些孙子们，这些孩子孙子们呢将来呢有一天呢也可能会被上帝所使用。所以耶稣说不要轻看我小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神所用的人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见神他的作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神会来施行审判。所以呢我们活在的这个光中里面呢是知道有一天这个世界呢，彼得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知单言，乃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我们的基督徒的活的一个光中就是神有一天会借着这个大火毁灭这个全世界。所以呢我们要活在这个光中呢，就是他会到来，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为神而活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这就是我们要有的，在神的面前有的这个信心。当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了这个红海之后，在这个14章2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扔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马兵和那些跟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呢，他们却在海中呢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时解说，当日耶和华这样的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的仆人摩西。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神开始差遣他的仆人向摩西对以色列的百姓说话。但是很多时候呢，他们因着生活的这个困苦呢，听不进去。同样的，今天我们向人传福音，人遭遇到生活的这些困难的时候，人很难来对上帝有这个信靠的心。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世界有一天要被毁灭。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来使他们来信靠主。我们传福音不是分单张而已啊，不是说不要分单张，不是分单张而已，也不是跟人讲而已，乃是呢我们每一天的跟人相处的那个态度，跟人相处的那个行为，那样的流露，其实就是对为主呢来向人传福音。人归向主不是因为我们所讲，乃是因为借着神在我们生命中流露的那个爱。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这个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来流露这样的爱。昨天林牧师在这个英文部的这个长青团契啊，应该叫长青啊，对，西尼尔岛啊，乐龄团契啊，来分享的时候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那沈长老呢进一步的在他结束他代表这个长执会分享的时候呢，沈长老更进一步的分享了一个清单，这个清单我们怎么样来为神而活，是在这个罗马书第13章，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13章，对不起，12章啊，在12章里面第9节，他说他每天可以用这个清单呢来反省自己的生命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我们看这个清单就知道这个清单其实对我们是很有帮助，怎么样来为神而活。在这个清单里面呢，当然前面是一个大前提，是罗马书12章大前提，是我们知道神的拣选、神的奥秘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为主而活，就是来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神。那么 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流露呢，可以在哪里看到呢？可以在第九节里面。当然之前呢是讲到我们在各自不同的这个恩赐才干上面来服侍神，专一服，专一劝化，专一施舍，专一的治理，殷勤的治理，怜悯人，要甘心等等。但是呢，最大的这个前提呢，是我们的生命，是在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清单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清单讲什么？十二章第九节说，我们一起读啊：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清净。啊，再想一想自己有没有爱人是不是虚假啊？假如是虚假的话，我就求主赦免我们，帮助我们真心的去爱，不是做给人看，乃是不是为了好看，乃是真的愿意去付出。就算人觉得难看不要紧啊，但是你我们是真心的付出为人啊，不是来保护自己的什么面子还是什么啊，有错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承认，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悔改，不要想到神的话语而是对别人讲了，跟我没有关系，这些我都做到了，我全部都做了，我全都遵守了不是啊，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谦卑来寻求他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自己距离神所的给我们的要求是天差地远。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越发觉到我们很多东西没有做到。当保罗越亲近神，他发觉到 他越看到自己是一个罪魁。所以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所以这个是讲是很容易啊，但是真的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每一天去面对的时候是真的是不容易。我刚刚上个礼拜在古来分享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呢，他帮助我呢叫这个私造车回到新山的这个关口关卡。但是这个弟兄呢，他本身有一个多动儿，或者是自闭症的，可能又多动又自闭啊，你很难去想象怎么又自闭又多动啊，就是很喜欢动来动去，但是不喜欢跟人家沟通啊，一个儿子。所以我想想看，假如我是他，哇，真的是很累的，因为你整天要面对着他，要整天父母亲就是要去来照顾他，最累的是谁？他的太太啊，或者是他的岳母还是等等。但是你会看见呢，每个人的家庭里面都有不同的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是依然的愿意的来服侍神，哇，这个很不容易啊。但是他还是依然的很注意的看到有什么需要，哇，真的是很难得，我很难去想象他这么多的这个问题啊，他还能够来继续看到其他人的需要啊。所以我看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但是真正我们要去面对呢，需要依靠主啊，在祷告中要恒切。圣徒帮补要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啊，不要以恶报恶啊。十五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啊，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倘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每一天呢，可以来检讨我们生命的清单。我是不是以恶报恶？我是不是不愿意原谅呢？我是不是有这些种种的这些事项？我是的话，求主赦免，求主帮助，给我力量去做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清单。当然也有一个弟兄分享，希望年长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我们的英雄，成为我们的 hero， 就是我们的榜样啊，来带领我们啊。当然我没有上去说了，但是我心里在想，其实你要等别人来成为 hero 的话，倒不如你自己来成为 hero， 不然变成 zero， 不然 hero 不是 zero，hero 就变成 zero 哈。英雄不成做什么呢？熊猫哈，不是狗熊，是熊猫哈。所以我们不要期待别人来带领我们。当然这是好的，他的劝勉。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看到教会有各样的什么需要。我们看到教会有各样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自己起来去告诉有关的这些个人或者是长职，给一些意见，让他们去采取，或者是自己在当中来服侍。你看到有什么需要，你就在里面去服侍，去帮助，不是在那里讲而已，讲很容易，就自己去做的时候，到你去做的时候，我就整天给人讲。到你自己去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呢，不是那么简单了。当然，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难处。不管如何呢，我们在祷告中，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呢，继续的与主来同工。在教会里面呢，也是这样，彼此的来扶持，不是好像 ship blaming 啊，就是推卸责任，而是他是他，不是，我们一起来配搭来扶持。特别是我们要进入装修的阶段，你想想看，现在是七月第二个主日，还有多几个月我们就不在这边了，不是不在这边了，在那个另外一个地方聚会了，然后我们这个过程里面呢，会面对很多不同的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啊，到时发生的时候就很多问题。但是呢，我们注重是什么呢？注重是彼此的来一起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来推卸责任，你呢就是你呢，你建议这个，你讲这个，你都是你呢，不是。我们到此呢，是一起的来解决问题，不是一起的来发现问题，发掘问题的背后原因，不是一起的来解决。愿主继续的帮助我们，靠着他的力量，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同工同心来服侍。好，我们呢一起在神的面前默祷，然后呢我们呢就请牧师带领我们几个带供祷的弟兄们呢一起做供祷。前面有跪垫，我们来